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很多人都说大学是人生最后的象牙塔，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进入社会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年轻的时候是真傻，竟然相信了这世界上有小康的童话。这两天上海月租650块一个月的房子登上了热搜，可以说是狠狠地打了中央的脸。谁说中国没有贫民窟的？这不遍地都是吗？你看不见是因为你不够穷，那不管是什么家巧都得有自己的活路。外滩的繁华，东方明珠的霓虹，跟普普通通的沪漂打工人无关。在视频里，廉租房确确实实是用一道帘子分割房间的，四面漏风的厕所，你上大号的时候还能看见空调外挂机在帮你加油打气，可以说跟大自然和谐共生。厕所旁边就是卧室，三步跨到头，里头还贴心的准备了厨房，硕大的煤气罐也包含在房租里，可以说性价比是超高了。尽管环境如此简陋，四处生长着霉菌，地点呢也偏远，可对于沪漂打工人来说已经是难得的宝地。毕竟啊，梦想可以高飞，可这肉身依旧需要有地安放。环境不理想，但胜在便宜啊。你别说，上海不愧是走在资本主义尖端的城市，隔壁1200租的房子就比这650的强了不少。虽然是顶楼私自改的，但好歹玻璃安齐全了，不会四处漏风。而你只要花的越多，就能住得更好，更靠近中心。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激励人奋发向上的？每天通勤下班时，你看那地铁里一双双空洞的眼睛，就会明白央媒天天宣传喊着强国伟大、和谐盛世，不过是烟雾弹。对于普通人来说，几千的工资得符合吃喝拉撒所有花销，租房有个能用的洗衣机，能洗个热水澡就知足了。国家发展里这些被遗忘的角落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从来不存在于央媒的镜头里，只因为财富分级下这些普通人被划在了社会底层。所以啊，中国人总笑话说印度有贫民窟而中国没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印度的贫民窟堂而皇之的存在，甚至能活在高楼大厦中间，而中国这些鲜活的老百姓却被扫在了地毯之下，连姓名都不配出现。成都，另一个中国所谓快速崛起的大城市，聚集了一大片想要追逐梦想的年轻人，很多人初来乍到，身无分文，有一些呢飘了一段时间，却逃不过一个月仅有3-4千的工资。于是他们选择住在被称为撇火药房子的地方，四川话翻译过来就是差得不得了的房子，横竖大小不过几平米，跟棺材一样，进屋就得躺下，根本没有活动的地儿。生存条件这个词儿放这儿都大了，毕竟喘气的氧气都要省着用。可就是这样的房子却让年轻人趋之若鹜，因为地点在市中心春熙路，一个月只要300-400，还包含了煤水电，苦一点没关系嘛。这群年轻人一开始都这么想，人生不会苦一辈子，总要苦一阵子，再坏还能坏过现在吗？还真能。当你陷入日复一日的困境里，面对着不喜欢的工作、复杂的人际关系、毫无人情味的社会，渐渐的你会慢慢丧失生活的目标和希望。梦想几个钱一斤，卖的多的话能多给点吗？就像世界上所有的贫民窟一样，人们被迫生活在这里，挣扎着找活下去的希望，眼里的光却一点点熄灭了。很多年轻人表示自己很迷茫，不知道在坚持什么，做什么都没有动力。究竟是他们不努力，还是一个正在消退的社会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就像当年老毛发起上山下乡，不也是因为牛皮吹大了，养不起了吗？中国的经济不断下行，贫民窟只会越来越多。不断撤资的外企狠狠打击了中国的制造业，纺织业作为中国制造的支柱产业，现在却遭遇了灭顶之灾。 国外的大品牌统一取消合作，宁可将订单派向质量远不如中国的越南、孟加拉、柬埔寨和印度。原因其实很简单，老习当年小手一挥的封城导致江浙沪等工厂密集区直接停摆，人家哭喊着求中国发货，然而中国方面限电限厂不让干，非要将人家一军。结果呢，当时这哑巴亏人家吃了，回头就再见来不及握手。毕竟你们玩的是政治，人家资本看的是合同。就这个还不提后来刚解封啊，回光返照，不管好赖货，是东西就发，硬生生把自己的牌子给砸了呢。建业数十载，毁业一瞬间，要是邓矮子还在世，估计得扇庆丰帝大波溜。多好的先富带动后富的谎言呀，硬是让你这小子给玩脱了。就像赵本山当年问范伟，树上十只鸟，开一枪还剩几只一样。中国人的工资从2017年就开始停滞，而外汇储备更是逐年下降。越是怕人跑，人家就越是恨不得脚底抹油。外资走了，失业率陡然攀升，数得上名字的微软4月份裁员了4000多人，而花旗银行也不甘落后，6月份也裁了4000。就这还没说其他公司林林总总加一块裁的，又是多少人破碎的梦想啊！竞争越来越激烈，上海连一个扫马路的清洁工都得经过笔试和面试上岗，而上海地铁也传出8月份已经开始大裁员。网上都在感叹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说实话，中国的地铁有一个算一个，作为没有竞争对手的准国企，一直靠补贴度日。全国那么多省市，除了常州、上海、济南、深圳、武汉之外，全在赔钱。不是不能赚，而是都被掏走了。这次上海的情况也是，宣布裁员不过是增加一些危机感，趁着国家补助还多，让老领导们光荣退休，拿一拿奖金。顺便呢，把关系不硬的老人裁下去，换上领导的子女们。你看看，共产主义这不就实现了吗？只是还没实现到普通老百姓的阶层呢。别急，你们再加把劲儿，再耐心等等，准就到了。年轻是最大的资本，这句话没错，因为年轻人啊，确实可以等。可中央等不了了，中国的房价等不了了。8月25号，在北京宣布解封不限购之后，上海住建部也宣布了更改购房限制，外环外不再限制购买。然而此政策一出，房地产行业是一片哀嚎。之前还能骗大家说枯木能回春，结果现在连撒谎的可能都没有。从官方上层就认定了上海的房价不可能再起来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从未比此刻更凸显，没房的年轻人一脸轻松，要咬牙在贫民窟死磕，等到房子变成白菜价的那一天。而想解套的人呢，咬牙硬撑，想着就算卖不了，要用租金狠狠地挣一笔来弥补损失，谁又放得过谁呢？现在的中国仿若修罗场，善良和底线成了可以被牺牲的筹码，哪还有什么人性啊？银行为了提升业绩，偷偷摸摸给用户开信用卡不说，还骗老头老太太的棺材本，本来是存款12万，结果办成了保险，随后2年还得补缴20多万保费，一问就说都是自愿的，有视频认证。这事儿一发出去，发现还真不少，不少老年人都被骗过，可就是要不回来钱。也是，毕竟我们是法治国家，沆瀣一气的本领那可是祖传的。这不还有啊，宜宾一个老人29年前领结婚证的时候买了老农保，当时说的天花乱坠，说是养老保险，给自己的晚年多一份保障。到现在岁数上去了，去取的时候发现这玩意儿根本不存在。他联系了当地的民政局，人家告诉他这项目早就扑街了，最多返回当年缴纳的200块本金。可问题是30年前的200块跟现在的含金量可不一样，通胀这部分找谁去呀？当年很多农村的合作信用社强制农民交钱，然而自己偷摸上市了却没看见分红， 而现在啊，中国鼓吹的社保大概率也是这样。现在的钱交了，让官老爷及其家眷拿去挥霍一空，回头留一个烂摊子。及时行乐四个字，他们可太明白了。不然一代有一代的处理方法，这结论是哪儿来的？相信新中国会好的人倒在了维权的夜里，相信中国还会有明天的在贫民窟的棺材房里彻夜辗转，不明白自己的日子为什么过成了这样。都说看清生活的本质，仍然热爱生活的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想当英雄的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各大城市的贫民窟廉租房为什么从来上不了央媒的头版头条呢？连上海这样全国一线城市仍然摆脱不了房价下跌、裁员降薪的魔咒，中国的经济是否从此就一蹶不振了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下次再见，拜了拜。